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库、仓房撤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不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今天要读的经文在。33到34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则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感谢神的话语。现在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好，谢谢张弟兄啊，David，你可以把你的幻灯片摆下来啊，我可以把我的幻灯片摆上去。好，谢谢哈。我把各位先静了音，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你没有办法打开你的麦克啊，这样的话就是让大家比较能够有高品质的这个正道时间。好的，我们再度的欢迎在国内和国外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宝贵的主日里面，我们能够一同的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我们不但能够敬拜赞美他，也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生命。今天的信息是我从去年开始的这个系列，是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系列。今天呢是这个系列的第14讲。题目呢是耶稣论钱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论钱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大家都认为，做一个基督徒，谈钱的话是非常不属灵的。但是如果你看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就是他在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上。他讲了很多的故事，在很多的故事里面呢，有一大部分，将近有1/3的部分呢，都是讲到钱，而且讲到财主。他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为这段时间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召聚你的儿女跟慕道友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把这件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用你的灵亲自教导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儿女。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得知真道。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耶稣论钱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生命。生命这个字呢，在英文是 life。那 life 这个字呢，可以表示生命，也可以表示生活。当这个新约写成的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天上的神选择一个特别的语言呢？这个特别的语言就是希腊文，因为希腊文它有非常精准的词句跟它的文法。所以举例来讲，我们人人常讲到爱，这个 love 这个字，大家晓得在希腊文里面，这个 love 呢有好几种不同的 love， 有 agape 的 love， 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有一种 filial， 那这个 filial 呢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爱，还有一种叫做 eros， 就是男女之间情欲的爱，还有其他的爱。那我们今天在思考人的生命的问题呢，生命这个字在中文跟英文呢都是生命生活，但是呢你要分辨出来，如果你读新约的时候常常读到像是为保守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为了我丧失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这一句话里面呢讲到四个生命，那在原文来讲呢，这两个生命跟另外两个生命是完全不同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生命有两种生命，一种的生命呢原文叫做 psyche， 就是 psychology 那个 psyche 的前面，这个 psyche 这个字呢讲到是我们肉体的生命 material life physical life， 那也包括我们的魂的生命，就是我们生下来的灵魂而不是圣灵，所以这个生命呢叫做 psyche 或者叫 psychology， 从这个字而来。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更多的生命呢，这个字不一样，这叫 zoe， zoe， 有的女孩子取这个名字叫 zoe， 那个 zoe 这个字呢就是讲到属灵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所以举例来讲，刚才那句话要保守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要翻成这个样子，要保守自己肉体在世界上的生命，你就丧失了永恒属灵的生命。如果为我摆上你的生命就要得，为我丧失你的生命就要得着生命，所谓为着耶稣基督你丧失在世界上的生命就要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大家最熟悉的 这段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不是一个 cycle， 不是一个 psyche， 而是说 zoe， 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知道主耶稣基督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个生命呢只有属灵的生命才不在乎家道丰富。大家晓得在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呢有讲到这个家道丰富。什么叫家道呢？家道这个字呢我觉得翻得非常的文雅。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当和合本出来的时候讲到家道，所谓家道呢就是英文来讲就是一个人的 possessions， 这个 possession 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你所拥有的财物，拥有的房产，或是拥有的这个所有的家业，拥有所有的田产，或是拥有所有的商业，拥有的 business， 这叫做家道。丰富这个字呢大家都很清楚，所谓的丰富呢就是什么 abundance， abundance 这个字呢就是说你用都用不完而且满出来的，那就叫做丰富。那丰富的反面词呢就是什么？缺乏跟贫穷。所谓缺乏跟贫穷呢就不够用，对吧？所以我跟大家在解释这段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就是说人的生命不在乎他拥有一切世界上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人的真正的生命不在乎他拥有世界上这一切可以看得见的 material 的东西。我讲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最后教导已经讲了快一年了，在主耶稣基督最后教导里面呢，它其实呢有一个主题的。我们基督徒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会见树不见林，我们常常是读一章或是读一节，从那一节里面呢 然后得到所谓的这个啊神的教导。但是你真正要了解耶稣基督心意的时候呢，你要往上走，就好像说是一个鸟在空中用 bird's eye view 来看神的话。那主耶稣基督教导最后的教导是他走向十字架，他离开了最后的一次，离开了加利利，然后经过约旦河谷，经过耶利哥，然后爬山，然后进入耶路撒冷。那这段时间里面呢，他讲了很多的信息。那在这信息里面呢，有一个主题。那为了让大家了解到，而且能够得到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花这么多的时间，用路加福音将近 40% 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这个主要的主题呢？所以你心里想到，如果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说你听了14、13讲，到底主耶稣基督如果用两个字来告诉我们的话，他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我做了下面的几个幻灯片。第一个幻灯片呢，就是说当讲了很多信息的时候有一个共通点。那这个幻灯片呢看起来很有趣，有一只兔子，有一只猴子，跟有一只猫。那前面呢有他们最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如果问你这个图画它的共通点是什么呢，你大致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可爱的动物最喜欢的食物就是它一个共通点，是吗？你可以很快的就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我把这个问题移到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里面，我问同样的问题。在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里面，它有三个最大的主题，我一再的重复，大家记不记得它这个三个主题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它三个主题是什么？这三个主题你记得，它是地狱、天国跟钱财。地狱、天国跟钱财。等一下我们会很快的回顾一下我们十几个讲章里面有地狱、天国跟钱财的教导。那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读了这么多的圣经，经过一年的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如果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最后教导里面他到底要给我们一个信息，你用两个字来告诉我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就像刚才上一个图画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共同点，那今天从地狱、天国跟钱财这个三个主要主题的时候，我可以先把答案告诉你，然后我们来证明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的主题就是这件事情。答案是什么？他的共通点就是讲救恩。所谓救恩的意思就是得着神永生的恩惠，也就是永生的意思。好的，我们现在停在这个地方。今天的题目是讲我们三个主题里面的第三个，就是讲钱财，对不对？我们今天论到钱财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为什么说人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不在乎他拥有的一大堆东西呢？不在乎他的家道丰盛。我记得大概不到一个月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呢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因为他的父母亲也是从台湾来的，他们住在台北。他小的时候呢就移民到了美国，住在伊利诺呢，这个小孩子非常的聪明，所以他到18岁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哈佛大学。大家要晓得在美国这个竞争激烈的高中里面，你要能够进入常春藤的这个七个学校，特别是七个学校为首的哈佛大学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只有在你的成绩是极为顶端的地方，你的 SAT 呢几乎都是拿满分。在我朋友当中有一个女儿，她进了 Princeton， 也是这个常春藤盟校的其中的一个。她的 SAT 是拿的满分的，那个时候是800分是满分，现在是多少我不晓得。所以这个孩子呢非常聪明，这个孩子呢他进入了哈佛大学，他念的是 Computer Science 这门课。大家晓得哈佛大学
那个冰箱放不下了，满满满满。
请你把
你的菜，我觉得除了面子，
没有等一下
带回去，
面子问题。如果是为了面，
好的。那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男孩子，我把他的名字告诉你，你就晓得他的名字叫做 Tony 谢，是叫谢家华。那谢家华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在哈佛大学毕业了之后呢，在这个 Oracle 这个公司呢做了五个月，他就做不下去了，然后呢，他就出来开了一个公司。他这公司开了几年之后呢，非常的成功，他就把这个公司呢就卖给了 Microsoft。这个 Microsoft 呢就是微软，对吧？这个微软呢就是 Bill Gates 的公司，他卖给微软之后呢就得了一笔钱。可是这个小孩非常聪明，他得了这个钱呢，能够让他退休，能够他灵魂安安逸逸的，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比喻，能够过日子。他没有，他把这个钱呢又投资到另外一个公司，叫做 Zappos。 Zappos 呢就是网络的鞋店，大家也许买过这个网络的鞋店。 Zappos 是在他经营之下非常的成功，很年轻，不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就成了亿万富翁。他就把这个 Zappos 呢就卖给了 Amazon， 就给卖给了 Amazon Jeff Bezos 的公司。卖给 Amazon 之后呢，他仍然在这个 Amazon 工作，是这个公司的这个总裁。所以呢Amazon 的总裁要他能够继续 run 这个公司。那他除了赚钱之外呢，他也有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所以他把他的公司呢就搬到了哪个地方呢？搬到了拉斯维加斯，是所谓的美国的赌城。他搬到赌城之后呢，不但是做这个鞋的生意呢，同时呢也把所谓的没落的 downtown 的 Las Vegas 呢能够重新的复苏起来，产生了造就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的机会。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但是你晓得一个多月前他可以说是自杀死的。OK， 一个46岁的人，他一生当中他没有结婚，他的结尾居然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惊讶，说他为什么会把他的生命丢弃了呢？把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丢弃了呢？就在去年11月底的时候，他去他哥哥家里面过感恩节。说过感恩节的时候呢出了一些问题， OK， 跟他的女朋友出了一些的问题，然后他就把自己关在他哥哥房子旁边的车库里面。结果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在车库里面起了火，然后被烟所熏死的。那一般人认为他是一种自杀，自己把自己熏死的，那一般人也觉得是一个意外。但是不论如何，这个非常有才干而且非常富有的年轻人呢，他的结束是这一点。因为事后有人说他这个人呢，他有一个 depression 的 problem， 就是一个忧郁症， OK， 就是忧郁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同样是我们这群移民来到美国，我们所要寻求的所有的美国梦，他不到三十岁的时候都已经成就了，但是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目标，所以这就是他的结尾。我再讲两个更简单的故事来衬托今天这个主题：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你所拥有的东西有多少。也是一个多月前，在纽约这个最有钱的一条街就是 Park Avenue。 那 Park Avenue 所住的人呢都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人从他的住的非常的豪宅里面呢跳到 Park Avenue 的地上，然后死在那个地方，他年纪比较大，大概是八十几岁，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做的生意是什么样的生意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知道了。有一个糖叫做 Sweet Low，Sweet Low 呢是一个糖的糖精，它是可以代替糖的。因为美国人很怕发胖，你吃糖吃多了之后呢就会发胖，所以大概在几十年前呢，他就发明了，不是说发明，他就利用人的发明呢就做了这么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叫 Sweet Low， 是小小的一个包，一个红包。所以你如果在咖啡店的话，他有给一般的糖，有给蔗糖，然后有蜂蜜， 然后有一个红包包，这红包包呢就是 sweet loaf， 就是人造糖，你吃下去呢有糖的味道，但是没有糖的能量。他呢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到最后把这个糖公司呢转变成为、糖果公司，他有1400多人为他工作，到今天这个公司仍然存在。但是他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从 Park Avenue 他的豪宅里面跳到什么，跳到地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的生命不在乎他拥有多少。第三个我讲的就停了。第三个的话是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hedge fund， 就是对冲基金的公司。对冲基金公司呢赚了很多钱，大概在10多年前有这么一个人，他呢他是非常热心公益，也喜欢野生动物，他把他赚的钱全部都摆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这个社会的、发展跟美好上面。但是呢有一天纽约时报报道，他从他在 Central Park West 里面的豪宅最高层那个地方跳到地上，把自己结束了生命，因为他痛恨这个世界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中心，因为这些人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生命，他只有一个 Suke， 但是没有 Zoe， 只有世界上的生命，只有肉体的生命，但是没有属灵的生命，没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神的面前，神告诉我们，他用这段短短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的生命不在乎你拥有有多少。但是什么样是真正的生命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过的是一个经济的生活。什么叫经济的生活呢？所谓的经济的生活，每个人都要为着他的生活去打拼，去流汗。因为什么？资源非常的少，要用的东西非常的多，而且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这个是人的一个 curse， 这是人的一个咒诅。这个咒诅从何而来呢？这个咒诅呢，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这个咒诅呢就降到这个地上。大家还记得，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定亚当跟亚当的后裔是怎么样呢？他说，你必须要努力工作，而且汗流浃背，你的汗要掉到土里面，你才有的吃。这个样子就表示说，我们人必须要努力去打拼，然后得到一点资源来供我们养生。试想到，如果说神没有把这个 curse 摆在这个地上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经济。就像耶稣基督可以点水成为酒，点石成为金，那这个世界上我们还需要怎么样去流汗呢？为什么要去这个努力的工作呢？就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大家晓得，在千禧年时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的国度就是把亚当跟夏娃的 curse 把它挪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赚钱，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找钱。那主耶稣基督在他这个通往十字架的道路上，有许多人跟着他。我们今天回到这个经节来看，有一个人，我们看这段圣经，他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事官来给你们分开家业呢？于是就对众人说，做了一个教导。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教导就说，你们要谨慎，要自守，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是今天这个主题。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后面呢，主耶稣基督带出他真正的教导，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用这个机会教育，用这个机会教育。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很明显的，他家里面出了问题。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的父母亲留下了一笔产业。所以这边来讲是分开家业。这个家业是什么意思呢？家业的英文叫做 inheritance， 就是什么，继承的遗产。 如果翻成继承的遗产，你们就了解了，因为父母亲死了之后，你才会继承他的遗产。那你继承遗产呢，是这个所有经济生活里面最什么？最方便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父母亲所流的汗，所努力的结果，你不要流汗，你就得着了。这个是一个不劳而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觊觎的父母亲的祖产呢？就是因为你不必流汗就能够得到这个产业。但是问题出在这地方，人的罪性造成这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这个父母亲有好几个孩子的话，那问题就出来了。他们为什么？他们会为这个产业在争夺。因为什么？你只要争夺而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一份，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有个很特别的问题，他就说，请你吩咐我的兄长把我们父亲给我们的产业分得公平，是这个是这么一个意思，对吧？所以耶稣他非常不客气，他就说你这个人，所以耶稣讲你这个人说 Man, this person, 有谁立我做你们断事官呢？所谓断事官的就是就是 arbitrator, 就是把这件事情摆平的意思， arbitrate, 摆平的意思，给你们公平的分开你们的遗产呢？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在我人生当中我碰到很多类似的问题，甚至我自己的亲戚当中也有弟兄姐妹为了争产而什么呢，而成为仇人的。我记得在许多年前，在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可以说是台湾前几名的富有的人，他一共娶了四个太太，有四房，对吧？我不晓得为什么他娶四个太太没有犯这个法，因为台湾的法律是一夫一妻制。他娶了四个太太，他活了很长的时间，在他一生当中呢，创造了台湾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业。但是你晓得吗？他死了之后，他这个四房太太的所有的儿女之间呢，为了争产成为了仇家。另外，在台南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甚至他留下的产业变成他儿女的祸患，因为他们在争产的时候呢，连他父亲的这个丧礼都忘了做，而他父亲的棺材呢就摆在家里摆了一个多月。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在分家业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贪心，因为我们所要的东西呢是不劳而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就说，你们要自守，要免去一切的贪心。贪心是什么东西呢？贪心英文叫做 greed, 就是贪婪的意思，就是贪婪的意思。为什么这个贪婪是一个问题呢？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题目，神的国就是天的国，能够进神的国就是得到永生，能够进入天国又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什么是地狱呢？地狱呢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永恒的黑暗当中过日子。所以有救恩就是在天堂，没有救恩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在漆黑的黑暗里面。但是钱财跟救恩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好好仔细的听， OK, 钱财跟救恩的关系今天这个故事讲了一部分，但是最主要的主旨是这个样子的。 OK, 圣经里面讲一句话，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就是说贪婪就是跟什么拜偶像一样，贪婪就是跟拜偶像一样。大家晓得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跌到这个神的咒诅里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对不对？所谓的拜偶像的意思呢，就是离弃了真神去拜假神，离去了真神拜假神。什么样是假神呢？今天来讲，所有不是耶和华跟耶稣基督跟圣灵的神都是假神，甚至自称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参加教会的，如果他的教导是偏离了圣经福音的教导，这个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 false religion, 是一个假的宗教。所以在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里面，有很多教导是关于什么？斥责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呢，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假冒为善，是一个假的宗教，它是没有生命的一个宗教。 OK， 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是一个拜偶像，就是贪婪跟拜偶像一样，因为你没有拜到真的神，你贪婪呢 也什么，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大家知道耶稣的教导里面常常讲到有两个神，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马门神，一个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到底你的心里拜的是一个马门神呢，还是主耶稣基督？当你贪婪的时候，你拜的就是那个马门的神，所以你拜的马门神呢，就是拜的一个假宗教。所以这个钱财呢，跟这个真正的宗教是有关系的。 OK，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属灵世界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拜的假神，但是在物质世界上的话，我们就是讲拜的是马门。所以马门神跟这个贪婪是合在一起的。当你的心里起了贪婪的念之后的话，你实际上真神已经不在你的心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再回到这个主题，这个三个主题的共通点就是说，你拜马门神的人是没有救恩的，你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OK， 这是主耶稣基督钱财的教导。就是 在今天的这个经句里面，大家听到就是说，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因为这个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很明显的，财宝跟心是在同一个地方的，你的心跟你财宝是在一个地方。如果你的财宝是马门，跟财宝是神的话，是在这个田里面所找到那颗珍珠的话，是拜的不一样的。你拜的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是没有拜到真神，也就失去了救恩，也就没有了永生。所以这个观念来讲，很多人都没有抓得到。但是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里面，十四讲里面，他讲了许许多多的是关于天国地狱跟钱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讲的天国地狱钱财里面讲到什么样的钱财呢？我们 看到这个有财主跟拉撒路这个故事，对吧？这个财主有钱到个地步呢，但是呢他为富不仁，有一个这个拉撒路一个乞讨的呢，他都不愿意丢给他一个东西吃，而让这个人捡他在桌上插手的零碎的面包来吃。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不是一个财主跟一个穷人的故事，而是说这个人他并没有看到神的真理的救恩。因为当他一进入永恒的时候，发觉他是在地狱里面的时候，然后他就向神说，主啊，我为什么会掉在地狱里面呢？我既然掉在地狱里面，我也认我也接受了，我并不值得你给我的救恩，但是为了我弟兄姐妹的原因，你派一个拉撒路复活的人回去，让他告诉他们不要来到这个黑暗的地方，你们可以得到主耶稣的救恩。只要有一个人复活了，人家就会去信。但是主耶稣基督所回答的是什么呢？他说，有先知的话在里面确切地告诉你如何得到救恩，你即使派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回去的话，他们仍然也是不听劝。所以在那个故事里面呢，用财主的故事带出来了救恩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这富有的少年官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官呢不但是富有，而且少年，而且又是做官的。那这个人呢，他希望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什么？得到永生。他问说，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但是主耶稣基督说，这个诫命跟律例是你晓得的，但是呢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把你所有的钱拿去周济穷人，而且还要来跟随我。那这么一个故事里面呢，主耶稣基督立刻就隔了一个教导，他就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有钱的人进天国就像骆驼进入针眼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的心里所贪恋的也是他的钱财，他表面上好像是符合了神律法的律法的标准，他说这个十诫他都做到了，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没有 看到自己没有做到，就是他的贪婪，就是十戒里面的第十戒。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财主的故事。那另外呢，这个税吏长该撒他是一个什么，他是欺压以色列这个人民的人，但是他是得救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财主该撒呢，他要看到耶稣从耶利哥经过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想要看他，所以他就跑在前头，他的个子很矮，就跑在桑树上，然后要看耶稣是怎么样，因为他听到耶稣所说的神迹跟奇事。在那天晚上耶稣说，救恩必临到你的家。那个时候该撒悔改了，他就说，我如果讹诈任何人，我以一还四，如果说我甚至要把我所有的钱财的一半来周济穷人。那主耶稣基督说，你是大卫的子孙，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的恩降在你的身上。因为什么？因为该撒把马门摆在后面，把神的恩典摆在前面。我们再讲一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晓得有一个财主，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这个大家还晓得。那小儿子呢要分家产，对吧，这边又是分家产。所谓的分家产呢，他要把他父亲还没死，可是要他父亲死了之后那部分拿来用。父亲就爱了他，这是一个故事来的，父亲就爱了他，就把家产的一半给了他。结果他怎么办呢？他这个人呢就在外面呢浪荡天涯，然后把他所有的家产都浪费光了，到最后呢甚至要跟猪来抢食物来吃。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呢，另外一个人是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但是这个小儿子呢却是一个悔改的人。因为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父亲的面前，这个父亲就是一个神的一个 picture。 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说，爸爸，我实在 not worth it， 我没有脸再来见你。但是他的父亲知道这个悔改的儿子，他就说，这个儿子是什么，死而什么，死而复得，死而又得，死而复活的。你在这个生命当中，你在肉体的生命当中你已经死了，但是呢你复活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了这一堆这个财主跟钱的故事里面，主耶稣基督就是硬把我们这些人眼睛朝着这马门的方向呢带回到永生方面。我们今天在看，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世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为什么呢？即使在所谓的 Christendom， 在所谓自称为基督的这个教会里面呢，有许多呢把悔改跟永生呢摆在 health 跟 wealth 之下。什么叫 health wealth 呢？中国的翻译叫成功神学。所有的成功神学有几个特质，就是什么，就是健康跟财富，健康跟财富 为首。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你家道丰富所拥有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去赚钱，但是如果我们所赚的钱摆在我们人生的所有的这个 priority 里面是一个首位的时候，你就什么，你的眼睛也就看不到一个真正的生命，眼睛看不到一个真正的生命。你今天如果读传道书，在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这传道书是所罗门的智慧。这所罗门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他就说，所罗门说，我看在天底下，我所用我的智慧，用我的知识，用我的灵巧去赚的钱，到最后居然是别人来管，别人来享用，是变成别人的份。就像谢家华这个例子，他所赚的上亿上十亿的钱，到最后他没有家没有眷，到最后是用别人来用，别人来管。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来讲，就说这个呢是一个祸患，这个在日光底下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来到神的面前，在看到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故事是一个比喻，这比喻是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有一个财主，他是田产丰盛，他自己心里想着说，我要把我出产已经多到一个地方是没有地方可以收藏了，怎么办呢？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他就说，我要把我现有的仓房给拆了，另盖更大的，让我收藏所有的粮食和财物。其实讲到这个地方没有错的，就是说神要我们努力工作，神要我们好好的经营，这有什么错呢？没有错，对不对？你可以拆掉，你可以盖更大的，都没有错。他的错在哪里？他的错在下面这句话，他就说，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今天有这么多的财物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要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所以他的眼睛所看到的就是他我自己的灵魂，我要什么？我要安安逸逸，要吃喝快乐。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如果你65岁以上，你银行里面有一些钱的时候，就有人所谓的这个 financial advisor， 这些人呢会打电话给你说，我请你吃饭免费的，你来这个地方我替你管理你的钱，保证你这个一生呢都可以用。就像这个财主来讲，就是说可以做多年的费用，我们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但是这个财主的问题在乎哪里？他今天只看到他自己，他没有看到另外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没有看到神；第二个，没有看到他生命会在今天晚上就结束。没有看到神，没有看到地狱，没有看到死，他只看到自己，他只看到这个生命 Suke 这个生命，没有看到 Zoe 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故事的这个名字呢，主耶稣基督可以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 Rich Fool。 Rich 就是有钱， Fool 这边翻成无知，实际上就是笨蛋，就是蠢蛋的意思。你很有钱，但是你很蠢，为什么？因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就像所罗门所说的那句话，在传道书里面，这一切也都是虚空，因为你努力，你用你的知识跟智慧跟灵巧所夺的东西，到最后用人家来用。至于讲人家来用，我跟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总统，就是 JF Kennedy， 今天的飞机场都是由他命名的。 JF Kennedy 他的太太叫做 Jacqueline Kennedy， Jacqueline Kennedy 呢，他在先生死了之后呢，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大家知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叫做欧纳西斯。欧纳西斯在那个时代呢，是希腊的一个船王，他非常有钱。但是欧纳西斯呢，跟这个贾桂琳的结合，这是一个权力跟金钱的结合。但是欧纳西斯他本身他只有一个女儿， OK， 他只有一个女儿。他女儿在欧纳西斯死了之后继承他所有的财产，但是不过几年之后，这个女儿居然死在他的澡盆里面，因为他用不尽的产业把他的钱呢拿去嗑药，结果吃的药以后昏迷不醒，然后到最后警察来结束，把他给带走，把他给埋掉。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一个无知的父并没有为什么为神国，也没有为自己在永恒中做任何的打算。所以我们今天再度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了解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极为宝贵。所以在今天来讲，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我们没有时间讲得非常非常的仔细，但我给大家一个主要的提纲。这个提纲呢啊，就是在你们的这个 program 上面， OK， 就是说钱财的取得、钱财的管理、还有钱财的使用跟钱财的分配。所以钱财的取得呢，这边所要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警戒要贪心跟贪婪，不要不劳而获。OK， 继承的产业并不是说你继承不对，而是说如果说是继承的话，是真真实实公公平平来的话，并没有什么错误。那钱财的管理呢，扩增扩建增长积存也都没有错，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说你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话，那你就有祸了。钱财的使用是怎么样呢？钱财的使用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这个人只想到自己， 我我我，让我的灵魂吃喝快乐。我们很多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也都是为自己积财，希望我们退休之后有一个好日子过，到我们死前呢都有足够的钱可以花。所以钱财的使用呢，预备多年的费用，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什么？是神还有别人，他有一个责任在这个地方。那钱财的分配呢是什么？就是说积存也是没有错，但是呢你要知道怎么样合适的分配，乐意施舍，慷慨周济。所以 这一切的这个教导呢，都是要把我们什么，把我们的眼睛带到永恒的生命里面，就是带到救恩里面。在最后的警戒鼓励里面，他讲到说你们不要忧虑，因为我们积钱的目的就是我们是什么，我们忧虑钱不够。你们要有信心，这一切这个忧虑呢都源于什么，都源于小信或是没有信心。而且神告诉我们，你们这群是走在窄路上的人，你们是一个小群而不是一大群。为什么呢？进入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你们这小群，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需用的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要追求他的国跟追求他的义，把那个摆在上面。
让他他写不写啊，
在讲到当以色列人回归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宗教变成一个假的宗教，所以神就告诉说，你们可以积存，但是我要让你们的口袋像一个破洞一样，你们赚的钱摆在口袋里面会从口袋流出去。我们以后仔细再讲以色列人他们的钱怎么样从口袋掉出去了，你即使再努力到最后口袋里面一个洞，你还是没有办法积存任何的东西，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有非常宝贵的教导，关于金钱的教导，这个金钱的教导让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救恩，一个真正的救恩跟、神所赐的生命是远贵于一切。那今天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在成功神学里面，在美国这个、这个主流的成功神学里面他们都走偏了呢，就是因为很简单的，如果你把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所要告诉你们的能够好好的了解到，你就不会被这个假的宗教所欺骗。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神对我们的教导。好，这边我跟大家讲到就是钱财的取得、管理跟使用分配，我们以后有机会我再继续更详细的再讲。这警戒鼓励呢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马门神，也有什么，也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但世界上的人没有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他所看到的就是什么，大步走向马门神的门里面。在最后的结论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结论，这个是保罗他死之前的一个结论，他告诉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圣经里面讲到这无定的钱财像什么呢？像翅膀一样，它会飞掉的，而且不劳而获的钱呢也会长翅膀。 OK， 只要依靠耶和华是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属乎我们在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持定那 true Zoe life， 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因为今天的这个生命就像什么，就像云雾一样的飘过去。那我再讲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的都是财主，但是很多人来到我面前说，黄牧师啊，我们今天赚的钱连我生活都不够，连我的房租 都付不了。那这些问题我怎么样回答呢？我告诉你，今天在美国，如果你看美国的统计数字，美国有 49% 的人他银行里面没有多于1000块钱。 OK， 这是几天前的一个统计。所谓有一半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有1000块钱来应付紧急，所以在这个疫情之下，为什么这些人还需要开车 去拿食物，会有这么多人开车，而且开的车都是好车，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财务，这个好的车也都是借钱来买的，而且一旦这个没有收入的时候，这个 mortgage 付不起，这个车的 payment 也付不起，所以很多人，有一半的美国人活在这个什么，活在这个水平线之下的人，没有1000块钱，那 你问我说，他不是财主啊，那怎么过他们的日子呢？怎么样对神供给呢？怎么样行善呢？你们想知道这个 answer 在哪里吗？这个 answer 在下面，不是神给你有多少，而是说你的心态在哪里。所以在主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教导里面，他说如果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对于别人的钱财不忠心的话，谁还把自己的钱财给你呢？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我们如果说神没有给你很多，给你极为少的时候，也就是对你在钱财上的一个试炼，你在小事上是不是仍然忠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的教导是一个完全的教导，他在所有的方向上都考虑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今天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一个预备将来的生命，要叫我们什么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呢？是一个打根基的工作，我们是一个基层美好的根基。他这边讲到怎么样基层美好的根基呢？这段圣经你们好好去思考一下，就了解到今天神的生命，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不在乎你拥有多少，因为神的生命远贵于那个生命。我们今天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We all live in the borrowed time， 神给我们借给我们在世界上短短的生命里面，要让我们寻求他，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找得到他。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但是也有慕道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你们听了有这个一个机会，因为除耶稣基督之外没有拯救，除了真正的福音之外没有拯救。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为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总是把属灵的教导这么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神国圣洁可用的器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感谢牧师传讲美好的信息。千万不要觉得牧师讲的这些故事是圣经里面的几千年犹太人的故事，千万不要这样理解。因为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导，它是真理，它是可以指导一切的。